家好啊，今天我们要讲的小故事是从死亡污秽恢复洁净。打自十二个探子从迦南地回来后，以色列民众怨声四起，除了可拉的山洞加上250名首领的群起反抗，以色列人不仅没有学到教训，反而持续不断的有抱怨声发出。而这两次的抱怨都让神忍无可忍，甚至想灭了他们。一次神就照他们的怨言，让这抱怨的一代必死在旷野，不得进入应许之地。再一次神施下了瘟疫，民中就死了14700人。以色列人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规模的死亡呢。因此因为这两件事，可以想象当时和接下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因为接触了死尸而染上不洁净。死亡虽然不是罪，但是如果因为接触死亡就会染上污秽，那么就不能跟神亲近，也不能够跟神再有亲密的沟通。但是耶和华是蛮有慈爱怜悯的神，因此他让亚伦跟他的儿子还有他本族立位支派的人都要一起担当冒犯圣所的罪，而祭司还要替百姓担当冒犯祭司职任的罪孽，避免百姓因为自己的愚昧而遭致死亡。百姓们因为觊觎祭司和利未人的职分，没有认清这都是出自神的拣选以及神所赐下的权柄，所以才会不断地发出怨言。于是神告诉摩西和亚伦说，我要再颁布我所定下的一条律法。这律法的内容是这样的，神要摩西和亚伦去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也不曾负过轭纯红色的母牛牵到会幕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以利亚撒要把这牛牵到营外，也就是不在神和人同在的范围内，让利未人把这牛在他面前宰了。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沾着红牛的血，向着会幕前面的方向弹七次，然后利未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烧掉，包含这牛的皮、肉、血、粪，也就是全部都要烧掉。意思是只要跟罪一牵连上关系，不管是好的是坏的，在神面前一点都不可以存留。接着祭司要准备代表高贵的香柏木，代表卑贱的牛膝草，还有代表罪的朱红线，把这些都丢在烧牛的火中，象征着罪都得到了洁净。因为罪的结果是死亡，而死亡会断绝人跟神之间的沟通，所以凡是接触到红母牛尸体和红母牛灰的人都是不洁净的。因此负责的祭司就要不洁净到那天晚上，他要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也要用水把身体洗干净，然后才可以进营。而烧牛的人也要不洁净到晚上，他们也要洗干净自己的衣服，把自己的身体给洗干净。另外还要有一个洁净的人，把这红母牛所烧尽的灰保存在营外一个洁净的地方，调制除污秽的水，让以色列百姓可以使用，这是用来除去他们的罪的。也就是说， 这红母牛的灰也具有赎罪祭的功用。但是这收拾母牛灰的人也要不洁净到晚上，他一样要洗干净他的衣服，洗干净他的身体。这就是耶和华神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作为律法的永远定例。另外，如果有人摸了死尸，他就是不洁净的，并且在七天内都不洁净。在摸了死尸之后的第三天，那人要用这红母牛灰所做成的除污秽的水来洁净自己，这样他到第七天就可以算为洁净的了。但他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那么就算到了第七天也还是不洁净的。一个人如果摸了死去的尸体，也不照这个条例来洁净自己，还因此而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的话，那么这个人就要被从以色列民中剪除。这是因为那除污秽的水还没有洒在他身上的缘故。只要没有在第三天洒这除污秽的水的话，那么这个人就还是不洁净，死亡的污秽就还是在那个人的身上。如果有人是在帐篷内死掉的话，那么凡是有进到那个帐篷的人，还有那一切在帐篷里的物品，七天内都是不洁净的。如果有器皿的口是敞开的话，也就是没有盖上盖子的，那也要算为不洁净的。如果有人是在田野里触摸了被刀杀的，或者是尸体，或者是人的骨头，或者是坟墓，那在七天内也要算为是不洁净的。像有这样经历的人，就需要有一个洁净的人，任何是洁净的人都可以。他要拿牛膝草沾上这除污秽的红母牛灰的水，把水洒在那死了人的帐篷上，还有帐篷内的一切器皿，以及同住在那帐篷内或者进出过那有死尸帐篷的人的身上，还有那摸了死尸骨头，或者是摸了被杀了的，或者是摸了自然死亡的，又或者是摸了坟墓的人的身上。到第三天和第七天，那洁净的人都要洒水在那不洁净的人身上。这样到了第七天，那污秽的人才可以变成洁净。那个人在第七天就要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也要把自己的身体洗干净。如此一来，到了第七天的晚上，也就是第八天的开始，他就可以变成洁净的了。如果有沾染了死亡的污秽，又不肯照这个条例洁净自己的人，那么就要把他从以色列会众中给剪除。以色列人因为不信所产生的悖逆和抱怨，导致他们出埃及的那个世代，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没有一人可以进入耶和华所应许的迦南地。